已故的中日前总理李克强在星期四11月2号火化，中国共产党领袖习近平和中共最高领导层，即是中国事实上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其他的6个成员参加了李克强的遗体告别仪式。另一方面，世界媒体注意到中共当局采取严密的管制的措施，应对民众是藉着悼念李克强所抒发的对习近平的不满。在中国国内外的很多观察家来看，在习近平的独断专行越来越肆无忌惮，中国经济是陷入困境，亦都被众多中国民众认为是他独断专行的结果之际，被习近平排挤出局的前总理李克强的突然去世，是为习近平当局带来了意料之外的挑战。在中国国内以及国外，亦都有很多人认为并且声言李克强之死是习近平当局蓄意谋害的结果。中共当局对这种推理、猜测、指责、谴责明显不知所措，这个局面在一些观察家来看更加凸显出习近平当局对李克强之死和他所引发的名为悼念实质抗议的后续发展是穷于应对。但是观察家亦都是注意到，习近平当局是虽然没有直接公开地应对来自民间的对当局不利的舆情，但是当局亦都是不动声色地采取了应对的措施，其中包括中共权威新闻宣传机构新华社11月2号发布的习近平参加李克强遗体告别仪式的照片。新华社发布的那张堪称权威性、定调性的照片是显示习近平与李克强的遗孀程红握手，习近平身后的是他的夫人彭丽媛。较早时候，中共官方在李克强去世的时候发布的讣告就说，2023年3月，李克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之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关心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星期四发出的报道说，中国前总理李克强的突然去世引发举国悲痛和哀悼，但是对很多人来说，这个似乎也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表达一直受到压抑的针对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和对习近平所引领的中国发展方向的不满。在近几日，世界媒体的中国报道的一个主题就是中共当局竭力控制中国民众，藉着悼念李克强之际表达对习近平当局的不满，并且高度警戒这种不满发展成为正规的群体性抗议。英国卫报在星期四报道说，在中国前总理李克强的葬礼举行之际，几百人聚集在中国的一个国家公墓附近，便衣和着制服的警察在通往殡仪馆的道路两旁排列，阻断往来的车辆通行，要民众不要停留，同时密切监视非官方的或者是外国的媒体。政府试图防止大规模的哀悼活动，因为政府认为这种哀悼活动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因此公开悼念李克强受了严格的控制。2013年当李克强就任总理的时候，外界期望他能够大力支持私营企业，让自由市场蓬勃发展，但习近平使自己成为几十年来最有权势的中国领导人，并且加强了对经济和社会的控制。李克强自此是几乎没什么的权威。习近平随后是授予自己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第三个五年任期，并且在中共的高层安插了全部忠于他的人。日本经济新闻11月2号分别从北京和李克强的老家安徽合肥发出的报道说，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在2号报道说，在上海逝世的前总理李克强的葬礼在北京举行，习近平主席等七位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出席，当局担心追悼会招致对政府的批评，并且在北京和李克强的家乡安徽合肥保持警惕。日本时事通讯社在同日报道说，10月突然去世，享年68岁的中国前总理李克强2号在北京郊区的八宝山革命墓火葬，附近路边聚集了很多人，周边地区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在2号上午，公墓周围部署了众多便衣与身着制服的保安人员，车辆限制通行，路边是逼满了市民，他的人数是大大多于警察，警察呼吁他们不要停留。一架又一架据信是送葬者的黑色汽车是驶入公墓大门。法国主要报纸之一西南部11月2号在报道李克强火化新闻的时候，为读者提供了这样的新闻背景。 報道話，李克強去世後，中國的網友亦都大量轉發分享他一些最著名的名言，其中包括2022年3月他表示支持1970年代末是啟動的中國改革開放政策。他以比喻的方式說，黃河長江不會倒流，他說這番話是為了讓那些擔心中國閉關鎖國的人放心。當時中國由於他所謂的疫情清零政策非常孤立於世界其他的地區國家。在中國社群媒體微博的平台上，中央電視台發布的有關李克強的消息下方的數字顯示有超過20000條評論，但只有13條可見，這個顯示了這個消息的討論受到了這個平台的審查。發表的評論都是不涉及政治的，那些評論表示向前總理說再見，或者向他保證他將會永遠在我們心中。很多的觀察家認為，中國前總理李克強突然去世，以及中國各地民眾自發悼念活動，顯然已經變成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和中共是要小心應對的政治難題。美國之音記者金哲在華盛頓報導。